长板桥，张飞退曹兵。赵云怀里揣着阿斗，杀出重围，一直奔长板桥跑去。当他到了长板桥，已经是人困马乏了。他一看张飞还站在桥头，就赶紧喊：“翼德，快来助我！”张飞连忙说：“子龙，快快过桥，我来对付追兵。”赵云过了长板桥，找到刘备，刘备赶紧扶他下了战马。赵云过了半天才喘过气来，告诉刘备，糜夫人身受重伤，不肯上马，投井死了。他把阿斗就揣在怀里，刚才还在啼哭，这会儿没了动静，多半是性命不保了。他说着急忙解开铁甲，一看阿斗睡得正香。刘备从赵云手里边接过阿斗，一下就扔到了地上。嘿，为了你这个小东西，我几乎死落一员大将了。赵云赶紧从地上抱起阿斗，流下了两行热泪。我虽战死沙场，也报答不了主公对我的一片厚情啊。再说曹操的人马追到长板桥，只见张飞一个人举着丈八蛇矛，瞪着两只眼睛一动不动。再一看桥东树林后边尘土飞扬，不知道里边藏着多少伏兵，吓得不敢往前走了，赶紧报告了曹操。曹操连忙来到了长板桥。张飞一看曹军中出现一个青罗伞盖，猜想是曹操亲自来了，他就大喊了一声：“我是燕人张翼德，谁敢和我决一死战？”呵，那喊声啊，就像万里晴空突然响起一道霹雳，震耳欲聋。曹兵一个个吓得两腿发抖。曹操担心张飞发现自己，就叫人撤去了青罗伞盖，对旁边的将领们说：“
我曾经听关羽说过，这张翼德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就像从口袋里取东西一样容易。今天碰到他，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呐。”
这个时候，张飞一看曹操的人马不动，又大喊了一声：“燕人张翼德在此，谁敢和我决一死战？”曹操看到张飞那么勇猛，又担心他身后设有伏兵，就想往后撤退。张飞看见曹操的后队在慢慢的移动，就把手里的丈八蛇矛一举，大声喊着：“嗨，战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话音没落，曹操就听身后扑通一声，回头一看呐，原来是大将夏侯杰被这喊声吓得肝胆碎裂，一下子从战马上摔了下来。曹操吓得拨马就往回跑，将士们一看曹操都逃走了，也一个个逃了起来。呵，这么一来呀，整个曹军顿时一片混乱，丢盔弃甲，自相践踏，不知道死伤了多少人。曹操逃着逃着，帽子丢了，头发乱了，十分狼狈。张辽和许褚追了半天才把他追上，一把拉住曹操的坐骑：“丞相不要惊慌，那张飞再凶猛也不过是一个人，能把我们怎么样？”曹操这才慢慢的镇静下来，让张辽和许褚再回长板桥去打探一下情况。再说张飞吓跑了曹军，也不追赶，让手下的二十几个骑兵解下马尾巴上的树枝，拆毁了长板桥，然后来见刘备，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刘备说：“二弟果然勇猛，但不应该把桥拆毁了，因为你不拆桥，曹操还会怀疑有伏兵，那桥一断，曹操就会知道我们没有多少人马。好吧，我们赶紧撤离这个地方吧。”于是刘备赶紧带领大家朝着汉津方向逃去了。张辽和许褚回到长板桥一看， 桥被毁了，连忙报告给了曹操。曹操让将士们连夜建造了三座浮桥，亲自率领人马继续追赶刘备。追着追着，曹操在汉津江边上远远的看见了刘备的队伍。谁知道曹操的人马眼看就要追上刘备的时候，突然从山坡后边杀出一支人马，领头的大将手握青龙偃月刀，骑着赤兔马，正是关羽。原来关羽去江夏把救兵请到了，前来接应刘备。曹操一看见关羽，连忙勒住战马，对将领们说：看样子我们又中了诸葛亮的计策，快传令下去撤退。曹军往后一撤，关羽趁势赶杀了一阵，就回去保护刘备到汉津渡口去了。在江边上，刘备他们正碰到诸葛亮和刘琦率领水军前来接应，这样刘备他们就坐着船到江夏驻扎下来了。这时候曹操赶到江陵，一边集中水军和陆军沿江东下去继续消灭刘备，一边派人到江东给孙权送去一封信。因为曹操猜想刘备一定会去请求东吴援助，如果孙权和刘备两家联合起来对付他，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。于是他决定先下手和东吴孙权结成友好同盟，表面上看是想要孙权帮助他攻打刘备，实际上是吓唬孙权让他投降。曹操做完这些事情，就出动了83万人马，扬言有100万，沿着长江直奔东吴。当时啊，孙权在柴桑，也就是今天的九江，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，赶紧把谋士们召到一起来商量对策。可谋士们谁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鲁肃站了出来。鲁肃字子敬，是东吴一个重要的谋士，很受孙权的信任。鲁肃说：我看我们应该去找找刘备。大家都知道荆州跟咱们东吴紧挨着，这个地方不光地势险要，物产也挺丰富，老百姓生活都很不错。咱们要是得了这个地方，建立帝王大业，那还成问题吗？荆州原来是属于刘表，现在刘表刚死，他的族弟刘备又吃了败仗，我的意见是让我到江夏去，就说给刘表吊唁，到那以后想法说服刘备跟咱们联合一块儿打曹操，他要是同意那事情就算成了，万一他不同意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孙权也觉着鲁肃说的很有道理，就让他带上礼物立刻到江夏去吊唁刘表。这个时候刘备来到江夏，听说这个消息以后，就和诸葛亮刘琦商量怎么对付曹操。诸葛亮拿着羽毛扇一边摇着一边说：现在曹操的势力强，我们的势力很弱，不如跟东吴联合，这样我们也好有一个回旋的余地，先让他们两家相斗，不管谁胜谁败，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得到好处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报告说孙权派鲁肃前来吊唁。诸葛亮一听十分高兴，就问刘琦：先知，以前东吴孙策死的那会儿，你们有没有派人过去吊唁呢？刘琦说：没有，我家跟东吴有杀父之仇，我们怎么会去吊唁他呢？啊，这么说鲁肃是以吊唁为借口来打探军情。主公，等会儿鲁肃来了，他要是问起曹军的动向，你就说不知道，让他来问我。
刘备点了点头，就让人去迎接鲁肃。鲁肃在刘表的灵堂前叩拜完，献上礼品，就由刘琦带着来见刘备。鲁肃见了刘备，说了些客气话，就问：最近听说您要跟曹操打仗，那您一定会了解他们的情况，请问曹操眼下到底有多少人马？刘备一听，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，就按诸葛亮嘱咐的话说：啊，我们的兵力有限，一听到曹兵要来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哪里会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少人马？听说皇叔两次采取诸葛亮的谋略，使用火攻，烧得曹军失魂落魄，怎么能说不知道曹军的实情呢？
哦，不瞒先生，我实在是不知道啊，先生只能去问诸葛亮了。
于是刘备请来诸葛亮和鲁肃相见。鲁肃仔细一打量，只见诸葛亮高高的个子，头戴丝巾，身披鹤氅，几绺清秀的胡须，手拿一把羽毛扇，十分英俊潇洒，心中立刻产生一种敬意。鲁肃十分客气地说：本人一向敬仰先生的才学和品德，却始终没有机会相见，今天有幸见到您，很想听您对当前时局的高见。
哦，鲁先生实在太客气了。
诸葛亮一边请鲁肃坐，一边说：要提起曹操，不瞒先生说，本人确实有些了解，只是遗憾我们实力太弱，所以始终还没有跟他做过正面接触啊。
那么您是说刘皇叔就打算长期在这里住下去吗？
哦，那倒也不是，
皇叔跟苍梧太守吴臣是好朋友，准备不久就到他那里去。
哦，可是吴臣那里不光粮食很少，兵力也不足啊，他自身还难保呢，怎么可能再收留别人呢？
诸葛亮故意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这个当然我们也清楚，在那儿常住不行，只不过先暂时住一段，以后再想别的办法。
鲁肃觉得时机已到，马上接过话茬：诸葛先生，我倒有个主意，我们孙将军占据六郡，兵精粮足，他又很爱惜人才，很多人都已经投奔到他那里去了，可以成就大业。您不如也派人去联络一下，跟东吴一起联合起来抗曹，岂不更好？
诸葛亮摇了摇头：
皇叔和孙将军一直没有交往，恐怕是白费口舌，再说也没有合适的人可派呀。
鲁肃一听笑了：
先生，您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就在东吴吗？他现在是孙将军的得力谋臣，将军很器重他，将军也一直想见见先生，您要是亲自走一趟，不比派谁都好。如果您信得过的话，我可以帮您向孙将军引荐引荐。
这时候刘备在一边急忙插话：不行不行，诸葛先生是我的军师，我一刻也离不开他，怎么能让他去呢？
鲁肃坚持让诸葛亮跟他一块去，又说了不少的好话。诸葛亮也假装劝说刘备：
哎呀，事情非常紧急，请主公就让我去吧。
刘备这才勉强同意了，于是鲁肃就告辞了刘备，和刘琦带着诸葛亮一起乘船朝着柴桑郡驶去了。